欢迎收听解私聊的小杰，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3月16号。虽然说今天是3月16号，但我们要讲一个2024年2月27号左右的一个住宿，然后它是安达市巴厘岛。那巴厘岛在 最近其实我今年跟去年开始去，那这一次是跟家人一起去，所以这一次其实我比较任性一点，就是3间饭店大家应该已经听烂了，不过还是再讲一次。第一间就是乌布玛雅，那我们已经上了。再就这一集录应该理论上明天要上，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录音，我最近真的是没有什么心情跟时间在录音。这我也不多讲，这个讲太多次了。所以那下一间是安曼秋兰。那安曼秋兰，我真的在思考，我一定会录，但然后其实在我 B 节目里面很贵的饭店，我最后都没有录音。但阿曼秋兰我应该会录，我预期它会变成节目最，它虽然是我住过最贵的饭店，但是应该会是节目最便宜最低的一个流量，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至少我的 Instagram 上面，你知道流量最低的是这间饭店。那这个跟朋友聊一下，也发现大家都有这个状态，就是大家真的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四季就是最高级，大家觉得怎么样，那我也无所谓，就留给一些。然后之所以可以这么怎么讲这么隐士，那也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那他就有他的小众的理由，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小众，大家懂的感觉吗？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讲要讲一个算是不小众的安达市。然后安达市巴厘岛之前我先总结，我有一点点想不太到他的缺点。我真的我不太，就他每一个部分我都是大概 9.5 分吧，真的大概 9.5 分。那他并没有到说很，就因为他都很不错，所以你很难突然找到说他的亮点是什么。你说他早餐，你说他的海滩，因为海滩是人是有真的有点太多啊，他的铺，对不对？他的这个游泳池或者是戏水池，他的房间，他的餐厅，我都觉得是在一个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的水准。所以也就是说，这间饭店，如果你在巴厘岛真的不知道住什么，我觉得这间稳到不行。那这间稳到什么地步呢？我跟我爸妈绝对不是在饭店上有什么太大共识的人。正确来说，他们代表了一般客人，他们代表了一般可能比较年长的客人。那我代表的是，其实我也没代表什么，我就是年轻人吧。所以当我跟他们可以共同觉得一间饭店好的时候，他一定有其他的魅力所在。那当然这一部分也是来自于价格，因为目前这间饭店的价格应该是300美金到400美金左右基础房，那你可以用点数订。目前到4月18号开之前，这间饭店都是 category 4， 那即将要升 category 5，在4月18号还是28号忘记了之后，那因为凯悦把这一间升这个等级往上升，坦白说升了之后，应该说升了之后我觉得还是一个合理的价格，但是升了之前是，如果你未来有巴厘岛的旅行的话，在这边订个2晚不会有问题，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那大概就这样。那这一次的话，我忘记我是用点数还是用现金去住，因为太久以前订的，我会用套房继续升套，所以最后我升到的是 Under Suite。那这个就是基础的套房。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是蛮，我觉得是蛮划算的。虽然我不太确定说环球客没有用这个券会不会升上去，但我没有要赌哦。这就是我跟家人出来，我就是没有要赌这件事情。在外加在外加，我的券真的太多，到2月28号底，我这套房就是用不完嘛，所以5张，但是我每一次都没有用，就拖到最后的时刻。好，那我刚刚突然想到这间有一个缺点，那个缺点就是我在入住前收到一封信，他跟我说，哦，因为我们这个房间这个人非常的多啊，所以明天的房间想要知道你的 ETA 是几点到，那我会尽量帮你处理房间。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会请你到 lounge 那边去喝一个饮料这样子。我们其实很常听到饭店排队要很久，但是我比较少收到事先告知说明天房间可能会比较慢。那身为你可能会觉得说环球客，我身为我现在是拿套房，我的套房就压下去了，怎么怎么，我没有想要有太多的差池，我想要就是我3点就要入住。那毕竟我们前一天是在玛雅，在乌布是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这样子开过去啊，应该说搭车过去，我想要马上入住。但所以那个时候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大概 ETS 几点，那我希望他们可以帮我处理好房间。但当然他们最后就是没有处理好房间。我们其实去的时候大概在，我想一下，我们应该是在我大概在两点半还是两点左右到。我到的时候我想说，那就先问问看房间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任何 upsell 的计划。那我们就走进那个大厅。走进大厅之后，蛮有趣的是，这种度假饭店通常都会给你饮料、迎宾礼等等的，那通常都很难喝，通常都很难喝。但你知道，我就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它是一个 gesture。那你知道，我们就三个人在大厅那边等，那他们的服务人员，大家按照市政的服务，大概都是站着，就站在他们的那个桌子前面这样。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是什么状态？我没有那种很确定说要被引导，要被。我们现在正在办 checking 手续等等的哦。那好，我们就终于找地方坐下来。然后有些人就真的开始办这个手续之后，其实迟迟的我们的饮料是没有来的。那其实这个事情并不会bother我，你知道，就是我就觉得啊，饮料没来就没来。但我爸妈就神经病，尤其我妈，那我妈就会讲，就是碎嘴一下，就说哎，为什么人家都有饮料这样子？而且她那个表情是，她甚至还讲说，我们是不是隐形人啊？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我是很没有礼貌啦，因为坦白说，这个我们今天在饭店里面，我们讲中文，我们不应该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唯一会讲中文，大家都听不懂。但是很多出国的人都会这样子觉得，那我讲得很大声，觉得反正没有听，大家听不懂没有关系。那我觉得在这边正确的做法，当然可能是说，那为什么人家都有东西可以喝这样子？那我就很认真，我要说，所以你要喝吗？他就说，我没有啊，没有关系，我只是很好奇这样子。那我就说，那你就不要在这边说什么，我们是不是隐形人这样子？那我其实被这个搞得蛮非常非常的烦啊，因为，一般来说，这安达斯这个到这个等级的人，应该也是不会犯这种错，就是进来就招呼，然后饮料或者是这个入住这样，不会让你在那边等太久。但其实我们在大厅等了大概15分钟以上。那包含入住的过程怎样。好，那入住完之后，办完入住手续之后，因为房间没有整理好，那加上我们有 upsell 到另外一个房型，所以说我们就被请到这个安达仕的那个，他们有个 lounge， 很类似，其实就是喝水的地方，就喝水喝茶，那边有一些简单的饮料，你可以点一些水咖啡什么的。但那其实我真的我很想问他们说有没有其他房间，就是你可不可以马上给我房间，但是你可以不要给我 upsell， 不要任何东西这样。但很显然是大概也是没有什么房间了，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等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吧。我们等了应该是一个半小时，那你跟家人在那边等一个半小时是不会有太开心的结果的，是不会太开心的，坦白说。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并没有非常喜欢到办理入住到进房间之前，我对这间饭店的印象已经不好了。因为你这个东西的过程，你至少要清出房间给我，或者是你不应该拖到可能4点快要5点的时候才给我房间哦。因为我自己应该是要3点入住，甚至我这个以环球客的权益来讲，应该可以再提早 check in 一点吧。就是你怎么样也都是要帮我处理好。那我也有跟你讲我的 ETA， 我并不是突然跟你2点出现，我跟他讲 ETA 是2点整，我跟他说我是2点会到，那你们有就有，没有就我们就再等等看。但最后我们入住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晚，这大概就是这间饭店扣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点。那其他一个扣分点当然就是，很显然他非常非常多人想要去，所以他的沙滩人很，就是我其实去逛了一，我个人是逛了一圈我就回来了，因为我不喜欢躺在一大堆人的地方。那正确来说是他们在pool旁边有一些那种躺椅，你可以躺在那边。那因为人很多，所以你没办法找到什么隔着两个然后都是空的这种躺椅这样子。那但是这个风景啊跟什么东西我都觉得还可以，但是你就未免会觉得有点挤。我是不太喜欢这样，就是我来度假的，我不是跟别人在这边排队然后要躺在这边。所以安达仕这间我觉得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有点多。我觉得人有点多。那但是这一间饭店他们又主打自己是一个 village， 我不知道 village 要怎么翻、哦、那他们就会说哦，我们这个 village 里面那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些设施这样子。那我们就来讲讲他的吃饭的地方。其实他们的吃的东西我个人都觉得相当的不错，真的是比我想象的好。我想是不是我在巴厘岛吃到最好的东西。我这样捧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会太高，所以我要修正一下大家的期待，就是这几间餐厅我个人觉得吃的东西都算是相当不错，价格也还是观光客饭店的高档观光客饭店的价格，但是 present 出来的你不会太失望这样子。那包含它有一间叫 Wok Wok， 还有 Firefox， 它真的叫 Firefox， 还有一间叫什么 Daily Bakery Blue Oven， 那跟一个我们有去吃的叫 Fisherman's、哦、Fisherman's Club 是他们要怎么讲叫渔人吗，它其实是在这个海边旁边的、哦、在海边旁边的这个海滩旁边的一间餐厅。那这间餐厅我个人是我是推荐大家要来吃一就是要来吃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这个餐厅啊其实有几道还不错，但是很贵、哦、很贵。那我不知道我们有点龙虾什么东西，但我们觉得龙虾非常非常难吃。还有它有一个汤、嗯、好像这个 Fisherman 什么什么什么汤我觉得还不错。那也是推荐大家来可以吃一下气氛，可以吃一下这种感觉。那如果你是情侣的话，这边他们也有在海滩上面的位置、哦、那我个人是觉得不错。虽然说它的这一间性价比可能会有一点低，就是真的有一点点贵、哦、那但你可以吃到鱼，你可以吃到什么。那我们就在那边点了一个不知道它中文叫翻 我把它翻成中文变成叫石斑这样子。我们就在那边点了一个石斑，因为对我爸妈而且我妈就是你有这个有汤有水有鱼，他就觉得这一摊是很高级的。所以其实你说他们很难搞吗？也还好，就是你要知道他们觉得什么样子是好的东西，你就给他们什么样是好的东西，这样就结束了。那我们吃饭有发生一些事情，我决定把它放在最后面再讲，因为现在聊饭店比较不是想要来这个聊我爸妈的事情，我们把它放在后面，等这个饭店全部讲完再说。所以这个我刚刚想要再补充一点是，这个饭店它虽然是在海滩旁边，但正确来说它跟海滩中间还有一条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黄金海岸或是哪边，它并不是说这个海滩是它直接管辖或者是什么的。好，那它从饭店要一路路走往海边的时候，那条路呢其实是单车可以过去的，或者是有些人会在那边跑步，就沿着那条这样跑跑跑，所以会经过可能很多，因为这一排很多饭店啊，这样应该有三四家饭店，所以你可以这样走过去。那我爸妈是有去走，因为他们吃完饭之后他们去走，就是没有这种兴致，所以那他们就去走，这样走走走走走，然后他们就说哦，在那边有一间什么饭店这样子，反正他们开心就好。但总之，我们刚刚讲的在海滩旁边的这个东西都不是直连海滩的哦，都不是真的是在真的 literally 在海滩正上方。但是刚刚那个餐厅只是他可能把沙子铺过来或什么东西之类的，所以有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感觉。那这间饭店这间吃饭的地方，我有注意到一个事情啊，就是它其实每个位置都有这个电风扇。好，那甚至在海滩这边的时候也非常的有趣，是在这个海滩上面这个位置，然后正上方是树，所以我不太确定在树的正下方吃饭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好，那所以大家还是去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说这个东西可能我建议还在室内可能是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在外面的话你可能会吃到很多很天然的东西。好，那这个就是这个 Fisherman 我个人推荐，但是不要把它我觉得不要点到太多，或者是不需要觉得说、哦、这个我要大饱餐一顿。我觉得你大概点个可能两个人去吃点个两三道，然后剩下在其他餐厅吃就好了。那怎么个意思了吧、哦、这天全部吃并不会非常非常的划算。那我刚刚是忘记讲一件事情的是，安达仕它的隔壁就是 Hyatt Regency， 所以大家知道安达仕是 Hyatt 集团里面的这个可能比较高端的品牌，那 Hyatt Regency 是比较中间的。其实我这次住完我就非常非常好奇隔壁 Hyatt Regency 会长什么样子，因为安达仕的住房率真的是吓到我了，它真的太多人了。那隔壁 Hyatt Regency 其实他们是一个基地然后对半跑，所以大家各有二分之一的一个区域，大家都有一个二分之一的一个区域。那你可以在对面用，你可以在隔壁用餐，例如说你可以在 Hyatt Regency 的餐厅用餐，然后包括安达仕的房号都照样可以入账、嗯、那在 Hyatt Regency 这边他们当然有这个 Regency Club， 那 Hyatt Regency 比较怎么讲， Hyatt Regency 的这个 lunch 理论上应该就比较更多东西吃了吧，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 我们今天去一个品牌的时候，安达仕这个系统的品牌是不会有什么 lounge 的，所以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这个牌子，你知道，就是它虽然都很高，很多很新的、很高级的，但我总体来说，它缺乏一个可以，边喝饮料边办公的空间，对我来讲是扣分的，因为我蛮需要一个地方在哪边，我不想要只坐在房间里面工作，我想说我可以带着电脑，然后去 lounge 里面工作，算是我一个蛮常见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来到这两间的饭店的话，安达仕是不会有这个位置的。那安达仕比较，他这边想做的这个 vibe 比较不会像是 High Regency 的这种做法。那 Regency 这边就是有这个 Regency Club， 但我没有去。那理论上你可以在这个两个园区里面，在两个 village 里面去骑单车，就你们骑车这样子跑来跑去这样子。所以这个就给大家一个多一个补充。那这两间的话，房价应该是有差。我下次可能会去 Regency 去试试看，因为，我现在在猜，应该 Regency 的住客率应该不会这么多。安达仕可能真的是点房太便宜了，就是你这样点房对下来，你会觉得有点过便宜。但是 Regency 应该这次是没有涨那个点数，所以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安达仕这边的建筑物都是一栋一栋小栋的，就比较像是。比较偏独栋，但是当然它独栋里面可能会分两间或者是四间的套房这样。那我这次是不算深岛，是到一间叫做 Lagoon View， 那我念一下全名，Anders Deluxe Suite Lagoon Access。 那这个意思就是他说他是豪华套房，然后有这个 Lagoon，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翻，反正就是在你房间的外面会有一个不浅不深的戏水池这样子。那这个 Lagoon， 我个人是没有，我自己是不会下去，但我知道我爸妈会想下去，因为他们在行前问我说要不要带泳衣，我想说啊，我想说啊，你们真的要下去哦？这样，那我想说，因为在 upsell 的时候，我刚刚不是说我们是从安达仕这个 Anders Suite 然后去做 upsell， 他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加个好像30块还是多少美金？我看一下 upsell 价格。啊，对不起，我他这边写的是印尼币，我真的不知道是多少。反正他就问我，他就开了一个价格给我，我好像还是100美以下，反正在70到100美左右。那我觉得哦，2000块，好 ，OK， 没有问题。就是你其实只是多一个池子哦，事实上也真的是多一个池子。我说那要不要有一个 deluxe suite？ 我想说，这我怎么印象当中房型没有 deluxe？ 但我说好啊，豪华就豪华吧，这样子。然后有 lagoon 就 lagoon， 就100块好了，拿去这样子。但最后发现说，第一个。Anders Suite 跟这个他所谓的 Anders Deluxe Suite 豪华套是没有差的。事实上在这个他们的官网上面也没有这间套房，没有这间所谓的豪华套，它其实就是安达仕套房跟安达仕套房有 Lagoon 这样子而已。所以你花了大概100块就能买到一个Lagoon。 那很好的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们那一栋好像几乎是没有住客，所以他们算是独享了Lagoon， 然后他们就是两个人就在那边玩水玩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在玩水还是拍照，我根本就没有理他们，超级那个的。我想说，我就把他们丢下去之后就没有再理他们啊，不要，这样讲的好像很不孝，不是？他们就说他们要下水，好，那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帮他们把一些毛巾放在那个Lagoon外面啊，因为说我们从这个客厅这样走开窗就可以走出去，一路到这个Lagoon。那我就把它放在外面，他们可以直接上来就可以碰到区域。那并且还帮他们把这个毛巾铺在那个你从水池上来直接走到这个有点像是阳台的一个地方。那我就在那边先铺有浴巾，因为其实那个阳台有一点点滑，就如果你今天很湿的这样爬上来，你是有机会会跌倒的。那当然这个我虽然都说把他们丢下去，但没有那么夸张了，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那我就帮他们拍照，他们就要拍一些很奇怪的照片，这样就是他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这个是我孝敬的最大重点，就是 don't fight 哈，不要去争执这种东西。他们其实也是拍了蛮久，而且也在水里面玩很久，然后好像皮肤都有点皱这样，就是虽然皮肤本来就有点皱，但真的是蛮久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用过Lagoon的话，可以去。那他们说里面水很干净，这样我说好，因为我想说应该不会吧，因为一样这个Lagoon旁边都是有一些他们的天然植栽，不是说天然植栽，对不起，是这是一个很人工的环境，所以都是有一些植栽的。那这个植栽它就有一些植物或有一些树枝啊或者是花啊会掉下来， 那还好这次掉下来都是花，所以他们会觉得哇很天然很棒很赞这样子，但其实一点都不天然，就是这一定是有人刻意维持刻意去照顾它的，所以就跟沙丘一样，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其实很多东西都人造，只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背后大家辛苦的这些工作人员处理的方式，所以很会觉得说这样子很棒，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哎这样真的好吗？那时候就觉得这样子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住宿体验，但偶尔啦，偶尔又一次应该还好。那总之这个我自己是如果觉得如果是$70的话你就升吧，那然后如果你想下水的话你就升，然后还是小心可能会滑到。好，那当然这个我们除了房间以外，我们来讲一下房间好了。房间因为是安达斯 Suite， 那大家可以透过我自己的 Instagram， 我自己的私人的 Instagram， 下面中间啊，大概你点进我的 profile 之后，中间会有一个精选动态，那你可以滑一下，因为你听到的时候，应该你在第一页面马上会看不到，你就看中间有一个圆圆的东西，你就往左滑，往左滑，你会找那个 Anders Bali， 我是用英文写的，那我之后可能会想个办法，看有没有办法让大家比较容易知道，但目前没有，因为网址好贵。就是有点懒去做这些事情这样。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动态啊跟一些 room tour 的部分，我觉得蛮直观的。那你可以搭配那个 room tour 来听一下这一集。好，那基本上这个是在他们叫做 Dungeon， 我不知道怎么念，还是 Dungeon， 反正这一区的一个小别墅。那个小别墅我们是在一楼，房号我已经忘记了。我们房间其实一打开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拐个弯，它有个类似玄关的地方，然后一拐个弯就马上可以看到我们的餐厅跟客厅。那其实它正常来讲那不叫餐厅了，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正方形桌子，我爸说那个可以拿来打麻将，但是我跟他说没有，那个上面是西洋棋，但没有，那是很无聊，因为那个桌子上面其实是黑白相间的格子这样，我说应该是不行，但反正就很无聊，就不重要，家人就是这样互动。那这个桌子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你可以就是四个人在这边聊天或者是干嘛，其实应该都可以。那隔壁的不是说隔壁，再往外看一点点就是他们的客厅，他的客厅就是 AK 我今天要睡觉的地方，对，我就是睡在客厅的那个沙发床上面。然后那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客厅也是相当舒适，灯都还是偏黄，这个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喜欢非常黄的一个灯调，但应该还好，因为毕竟是来休息，并不是想要来看清楚自己长什么样子的。那再往外看一点呢，就是一个大片的落地窗，把落地窗掰开来，左右掰开来之后，你就是 Lagoon， 我真的不知道 Lagoon 要怎么翻。好，那大概就这样。那另外一边呢，就是浴室跟这个卧室。我说另外一边是指说套房的另外一边，因为我现在套房是这个二分之一对半切。那其实这格局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非常非常接近正方形格局，所以你可以直接想象最正方形的对半的右手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对半的左手边呢再切一半，那就有一块是卧室，有一块是浴室。那我先讲浴室这一部分，浴室其实我相当满意，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对于房间在乎的点是什么，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看重浴室，所以当我去日本住那种小房间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可惜啊，就是我真的就来过一晚的嘛。但是在度假的时候，对我来讲，浴室第一个看点就是浴缸。浴缸长什么样子？它浴缸是蛋形的，我这个蛋形的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好躺，然后蓄水不会蓄这么久。有些而且它可以基本上可以几乎躺进去，大部分蛋形的会需要的一个空间是一个独立空间。如果我们常看到那种长方形啊，或什么型的啊，就是这种形状，你第一个是你蓄水会比较久，然后第二个是你的这个有时候会比较窄，你并没有办法很如果你要躺两个人的话可能会比较辛苦，那这个蛋形的其实有一点困难的，你可能必须要有一点这个交叠或前后你才能在这个里面大家都泡到。那这个是我爸妈的体验，我就说这个蛋形的还不错，你可以泡泡看，然后我们就说哦，他们两个好像都塞不进去，没办法两个同时塞进去，我想说哎，你们要发挥创意啊，但他们也不好说。那再接下来是一个双槽的这个洗手台。那双槽洗手台这个也不用讲，它真的很宽很大，然后它的备品该有的也都有，我觉得也蛮好的。唯独吹风机我觉得好像还好，所以最后我是用自己的吹风机，因为然后出去玩的时候，我跟我爸妈就是我跟头发比较长的人出去的时候，我就会带吹风机。那我自己是比较没有差，因为我的吹头发就是三分钟 或者是两分半钟，我觉得大概差30秒我不会有差，但头发很长的人就会有差，所以可能可以自己带。那他的这个沐浴的备品，沐浴乳、洗发精等等的，都是他们，我不知道是他们什么自家品牌什么的，但我一直都忘记，我现在回想说安达斯所有品牌我都不太记得。安达斯的，我想安达斯的东西到底是哪个品牌我忘记了，以前好像是一手吧，那 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牌，那反正看来并没有一个统一安达斯都是用什么品牌，所以不重要，不重要。那这边它是已经是一个大罐装的，但是它也没有写说外面是什么 brand， 所以你可以自己带。反正我自己的，我其实对于洗头洗澡我都是一定会自己带，那这边是可以用的，我觉得这边如果你不带也没什么关系。好，那再来是他们的这个淋浴间，淋浴间超级大，然后淋浴间，他们的淋浴间大概是一个1公尺乘以 2.5 公尺的一个区域吧。大家有没有去过高雄印第格，或者是大直？大直印第格可能不太明显，但高雄印第格很明显的是他们厕所占房间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大，但你可以感受到这边就是有那种哦，高雄印第格，不也这样是不是讲透了我也不太确定，但是你就知道说哦，他有特别在想这个这个想要给一个比较大的浴室空间。那淋浴间也是，淋浴间真的非常的大哦，那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应该同时有8个人洗澡都没有问题，大概这种感觉哦。你真的要硬塞塞个10个没关系，反正这个一乘以 2.5 我已经把这个几公尺告诉你，反正很宽敞啊，那我觉得蛮好的。因为你就知道，就我常常住日本的那些小商务饭店就会觉得头很疼。那这个洗澡的这个空间很棒，但是唯独是我在转成那个莲蓬头，要转成正上方下来水那个叫什么？莲蓬头有那个可以手拿的嘛？然后另外一种是钉在墙上或者是钉在天花板上那种，它就固定位置的那个，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但我只要切上去，想要把它从手拿的莲蓬头切上去的时候，它就会有很像尖叫声的东西。就有一个可能是水压太强还是什么东西，所以造成它这个水经过那些管线的时候都会那声音很可怕，很可怕。去看我动态有拍，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那最可怕也不是说最可怕，最有趣的是，当你把水切上去的时候，天花板的那个莲蓬头啊，它会有亮光它会有光它会有亮灯，它真的就有灯条放在那边。我觉得超好笑的，因为通常就是你切上去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躲嘛，下意识想要躲那个水，然后让那个水就是从上面流下来，然后当你确定温度对的时候，你就会走进去。就是没有，就是会先亮灯。我想说，哦，我第一次看到，原来这种器材竟然是有灯的哦。那反正它有点吵，就是它那个水下来真的是有点吵，但是没有差，因为毕竟在洗澡，那又不是说这个半夜它会叫，所以我这个人觉得很好笑，但是不重要哦。那他们水压是相当的足够。那再来他们的这个马桶的部分，那马桶其实算是干湿分离，但都不在我刚刚讲的那一区里面哦。他们的这个格局相当有趣，但是我爸妈非常非常喜欢。那这个马桶的部分是我比较没有很喜欢的部分，是他的理论上我觉得这个套房可能会要两间厕所会比较好，一个是客用，一个是主用的，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他们等于是把客用跟主用的位置放在同一个位置而已。好，那我不太能够用 Podcast 的讲清楚，大家去看平面图或者去看任何这些 review 大概你都会理解说为什么我说他把客用跟主用放在同一个位置，然后他开那个厕所是有点像是连通的，去开了两扇门，可以连接你的这个客厅跟你的厕所这样。那我是觉得蛮烦的，我觉得蛮烦，就是我必须在上厕所的时候我要顾忌说这个门也要锁，那个门也要锁，或这个门要关，那个门要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一个门好像不能锁，所以就蛮讨厌。但是很小很小，非常 minor 的事情。那整体的这个备品啊，跟这个浴缸，不是，跟这个是免治吗？我印象中是免治。整体房间真的非常非常舒服，然后床是 king size 的，床因为也不是我躺，我从来没有躺过那个床，所以可能这个部分要问我爸妈，因为我对，但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好，那房间应该就差不多到这边。讲坦白一点，安达斯 suite 到你订到 suite 以上的房间的大小看起来是不会差太多哦。它有很多很多的都是同样一个格局，但是在不同的位置，在海边是一个，在 lagoon 旁边是一个，在不是在 lagoon 旁边也是一种房型，所以大家去看那个切分房型的时候，是切分非常非常的详细的哦。那 你在预定的时候可能可以把你想要的房型试试看加在备注，那可能有一点机会。好，那剩下的大概就这样。那因为我爸妈有个特殊的需求，是他们想要两张床。他们两张床的理由是我爸会打呼。我想说，依照个人的经验，通常要两张床都是因为某个人会翻身。像我就是很大家，我就是那个会不断翻身，很像在烤那个串烧，还是在弄章鱼烧一样。我在睡觉的时候，我会左翻翻个三圈之后，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会继续翻，这样不是同时。我的意思说，我会在床上不断的翻滚，那最后我的棉被就会被我卷走之类的。所以通常我跟别人睡的时候，最好一定是两张床。但是我爸妈两张床，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会打呼。但这种事情就是已经是祖传秘方了，我自己也有这个深受其害。我自己有这个打呼加失眠的困扰，失眠还打呼，你不觉得很可怜的一个人吗？那所以我当然就会戴耳塞，我就会也分发我妈耳塞这样子，那还有我。所以后来他们好像也没有讲，好像也没怎么样，就是好像睡一张床也不会死这样子，因为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分房睡了。这个不是什么感情的问题啊，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刚开始要求品质的时候，确定要求睡眠品质的时候，那他们就分开睡。我觉得这套路里非常非常合理，但是安达斯这边他比较好的房型都不是双床，都不是双床。当然这个很多饭店都是这样，但这件非常非常明显。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双床的话，你在这边你要么就是最便宜的房，要么就是最贵的房。那有一个 two bedroom 的样子你可以考虑一下，但是非常非常的贵，就祝福大家。好，那这边我觉得在另外一个再讲一个我有点被吓到的事情是他们的早餐。他们早餐我只能说要吃哦，要吃哦。他们的早餐我真的觉得啊，好久没有吃到这么舒心的早餐了。不是，你知道我们再来讲一下我自己对于早餐的想法，就是你难吃没有关系，但那我就不去吃。但是很少是遇到早餐我是会稍微期待说我今天点他妈到底会是什么东西。那因为菜单我都看不懂，那我爸妈也看不懂菜单。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对我来讲他们都是英文，那但是英文的菜单我很不会。但我爸妈是他们也是英文，但是英文正常的东西他们有时候就已经会下意识的觉得自己看不懂，所以就不会认真去看。其实他们看得懂，但是这种感觉，毕竟他们人家是学霸，人家在那个时候 PR 值是比我还高的。我们就是我是我们家全家最废人，但是有些人这个好就不多讲。反正菜单他上来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全部单点的，他是全部单点的，那这就很有很大压力。我就想说，现在是要我点吗？你知道这种感觉吗？我在半梦半醒的情况下随便点了一些东西，我觉得他们来的不管是看起来跟吃起来都相当的不错，但也不会到说你看起来是一个味道，吃起来完全是不同的感觉，也不会，就是算是蛮 match 的。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觉得说这间餐厅有很神秘的是，他们上的水果盘超级漂亮，他们水果盘不知道，当时你有看过这个饭店，不管是自取的还是即使 a la carte， 你这样单点一些早餐，他们来的水果就是没什么生命，你知道？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水果可以切耶，可以切的漂亮的，但这可能秀出我自己的这个低劣品味，跟我平常去的地方吃的水果可能就是。比较不会有刀工，但是想说，这是一个饭店的，因为是环球客，所以免费早餐。结果，他是苹果，他把苹果的这个切片切的大概每一片都是 0.1 公分这样子切，然后他的西瓜也是切小小块，可以直接入口，还有他有个很像杨桃的东西，跟当然有他们的很像桑葚，还有凤梨，他把它切在一盘，什么颜色都有。黄色、红色、橘色、绿色，然后甚至还有紫色，因为那个上升，整体你就想说，等一下这个东西可以卖钱吧？或是说，这个东西怎么会是？这个东西怎么好像我其实有点忘记，到底是我自己点的这一盘，还是他自己主动就上了这一盘？我真的有点吓到哦，好像是点的，它叫做 seasonal fruit plate， 要点这个，他在第一个，我想说哦。早餐呢？你知道我自己平常在外面吃早餐的时候，我一定会点的第一个是咖啡，再是水果。 然后有面点面，应该说即使今天是吃这个 buffet 的话，我一定都是吃这几个。我是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那当然有时候到很多地方它的水果都不尽人意，所以当这边的水果如果是好吃，我就觉得非常感谢。那有个三种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但在这边它的 fruit plate 是有切的，我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总之非常非常惊讶，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其实只要把水果摆一摆就好。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尝试的东西，那大概八成都还不错。那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样就是不知道点什么，你可以在 menu 上面他都有一些推荐的，或者是你直接问他，你就直接问他说，欸，大家都点什么。就我觉得不要太害怕就问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游客，我知道很多人会不会去聊稍微聊个天，或者是不会去觉得说，哦，我应该要 我如果没办法看懂这个菜单我就啊，那是我的问题，他明明都写的是英文，那为什么会不懂这样。哦，那我觉得 这大可不必。有时候你就问一下他们说，欸，你们大概会推荐什么。其实有些人是蛮有想法的，有些人是有些就是在这边工作的人，他们有想法就说，这个可能客人通常会点这个东西，那我自己的话我蛮喜欢吃这个东西的等等，即使是假的，那我觉得也都有一点方向，你至少可以排除掉一些真的是不能吃的东西，或是太奇怪连他们自己客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菜单这样。然后我是整体觉得这一间的早餐是就是如你一定真的一定要来吃，那它真的是有点超乎我对于免费早餐的印象。哦，那如果你今天是自己自费来吃的话，那个菜单上面都有价格，你自己去考虑一下。好，那大概早餐就赞美到这边，真的是真心是蛮不错的一个早餐。那剩下的这个我们在中餐也有在这边吃，哦，因为我爸妈就有这个跟老人家出来，就是你一定要准时的吃东西，要不然你就会被骂。而且他们准时吃东西是早餐要吃，中餐要吃，晚餐要吃，宵夜饿了还要再吃。就是他们其实有说他们食欲不好吗，我是有点不太相信，他们食欲比我好还好很多这样子。反正他们早餐吃的时间是七点，所以我刚刚说我半梦半醒之间点餐，那是因为我七点被挖起来，不是被挖起来。这个接下来大概从现在这个时间开始，后面就会开始要讲到我父母跟我的这次住宿的故事，因为我已经不想再录另外录一集，就想说，我们今天就住宿，然后孝亲之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多么的痛苦，别人然后大家还要 pity， 就同情我说，哦，你们这样辛苦，大家都这样。其实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想说，大家都有一些很好笑的父母，但并不是代表我跟他们关系不好，或者是他们很糟糕，其实完全没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很讨人厌的地方，我自己也有。
那中间这一段因为涉及到太多的隐私，所以就被我卡掉了。以后大家要准时收听，才能听到完全没有删减版本。
如果你有来巴厘岛的话，这间饭店，我个人觉得你有哈亚，如果你有哈亚集团，你有环球客的，不要错过；你没有哈亚集团的，可以住住看。那其他的，因为巴厘岛太多好饭店，所以大家就自己去这个搜寻一下。那就这集到这边，录了100分钟，好，拜拜。